希伯来书，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九到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六章九到十二节，上一次我们讲到前面那几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们，警戒他的读者，他们要小心，不要离弃神的道理。接下去他讲这一段话，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好吗？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到十二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仅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很严肃地警告他们不要离弃神的道理，如果离弃神的道理将会怎么样，失去他们的救恩，是他们已经尝过的救恩。事实上他在前一章很直率地指出，读他写的这一卷书信的人怎么样的不长进，记得吗？很明确地说他们不长进，你们应该要能够这样，可是还不能，你们还像婴孩一样，他这样说他们。可是你知道，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因为这样就咄咄相逼，没有得理不饶人，没有既然要指正他们就这里说一件事，想到另外一件事，一件一件的加添，这样来说他们。我们在指责人的时候，或者是要纠正也许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这样，对不对？本来是为这一件事，那为了要使我们所讲的更有力量，我们就会想到还有别的事，还有别的事，还有这一件事。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这样，他没有紧迫盯人，他没有把他对他们的批评论断累积起来，一股脑的就倾泻在他们的身上。他没有，你看他可以在这里忽然语气一转，他的态度一转，开始讲他们的好事，称赞他们。你能不能这样？哎，弟兄姊妹，你有很多机会实习这个真理，这个场景哈。你在家里面，特别你在家里面，无论对你的孩子啦，对你的配偶啦，或者是对其他的家人，或者也许有的时候在职场，在别的地方也是这样。你有没有办法？你一定需要指正对方的时候，甚至责备对方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把握，就是我随时可以改换语气称赞他。这个很重要啊！我是在讲你心里的态度，有没有办法这样？还是你不行？你一定要，也许要离开现场好一阵子，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心，后来才能够说一点比较平和的话。而要说出称赞他的话，门儿都没有。有的人就是像这样。如果你发现你是这样，来，容我告诉你一件事，非常有可能你还没有资格说刚刚那些责备人的话啊，因为神不是这样责备人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刚说完很严厉的话之后，现在话锋一转，他用温柔的语气回头来对他们做出肯定跟称赞。我觉得他好像似乎不太需要跟那个基督伯一样，不太需要转身呢。他本来向着这个方向，现在向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他另外一个方向也有脸面，也有路可以走，他不需要还要刻意的转身，他就已经往这一方面走。你知道以西结书第一章提到基督伯， 在异象里面就提到他们是这样行走，并不需要转身。那个他那在那里是要形容说，基督伯是那样子的柔顺的，要遵行神的旨意。神说往东的时候，他们自然的往东；忽然神变成要往西的时候，他不需要转身就可以往西，因为西也有脸面，也有可以走的道路。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我们应该要期待自己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就像有一位修女，她形容圣经里面讲的温柔的果子。温柔什么意思呢？她说就好像一匹骏马在急速奔驰的时候，主人一声令下，她虽然觉得惊讶，却可以立刻停下来。那个叫温柔。我同意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样。他们有既然在责备他们，就觉得应该把这个话说得更完整一点，一件一件的事堆积起来倾倒在对方身上，觉得那样对方才真的会有警惕的心，才会真的改变自己。我们很容易这样想，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这样。而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一个反例，让我们思考这一件事。很多年前我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讲到亚撒龙的故事，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亚撒龙，第三个儿子亚撒龙。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他的第二个儿子是后来怎么样了。也许那个第二个儿子是很温和的人，因为他是亚比该生的。你记得亚比该是谁？一个智慧妇人。他老大是暗嫩，是太子，将来要接续王位，看起来了哈。那这个老三亚撒龙，他是一个双料的王子哈，不但是大卫的儿子，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公主。你有没有读过他的故事啊？这个人是很会积存的一个人。圣经特别提到他有一头非常漂亮的头发，而且头发特别的像雅各说厚密累垂，跟我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亚撒龙很清楚知道他头发的特色。圣经特别记载说他每一年剪一次头发，剪下的头发是有重量的，蛮重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剪下多少头发。那一年里面他积存着，他不像我们也许几个星期就剪一次头发。我有一点觉得很可能亚撒龙是刻意这样的。他懂得积存这件事，为什么呢？我觉得很可能他把每一年剪一次头发当做一个庆典一样，让很多的人有机会看到知道这一件事，而对他生出那种崇拜爱慕。他晓得积存这样的事，他也懂得积存百姓对他的好感。圣经记载说他经常坐在百姓会出入的地方，也许是超市门口，那个时候不是了哈。有人经过，特别是他如果看见那个人带着一点好像一点心事的时候，他就会很殷勤的，很有爱心的就趋前关心他。如果发现他正在遇见一些冤屈的事，他就会说巴不得我做这个国家的士师，能够为你断定这些秉公行义啊。而且以王子之尊他拥抱对方等等，就是跟人家很亲近啊，看起来很有爱心。可是从他后来的发展，我想我们知道他关心百姓一点都不是他的本性，而是他的心机啊。我想他从年轻就已经有要做王的野心。你不要忘记他妈妈就是一个公主，说不定从他妈妈教导的里面，他就会想我怎么不是身为老大老三 最好除去前面的两个，他就能够成为太子啊。所以后来有一个机会，那个机会其实原来是一个灾祸，可是他懂得把灾祸变成机会。他的妹妹，就是同母同父的妹妹，被太子被暗刃大卫的大儿子欺负啊，等于是强暴他啊。当他妹妹叫什么？他玛是不是？他玛回来，让他哥哥知道他受了欺负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刻去主持公道。他其实大可以去跟他父亲讲，他没有，他跟他妹妹说，他是你的哥哥，你暂且隐忍。你看这个人，我想他没有什么爱心了，他想的是他自己的前途，他知道怎么样做。他，我想那个时候他已经存心要除去，借这个机会除去这个哥哥了。两年以后他终于有机会就杀了暗嫩。两年内，你把一个苦读、一个不满，可以积存两年，这是一个懂得积存的人。可是这个积存很不好，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因此，也因此赔上他自己的性命。他最后，叛变，因为他虽然做了所有这些事，大卫王并没有意思要让他做将来接续他的王位，所以他就自己想办法赢得百姓的心，然后就起来叛变啊。后来他被杀，对吧？他被杀是因为什么事？跟他的头发有关啊。那头发就是太密了，所以在树林当中就勾住了树枝，后来就因此被杀。我觉得这圣经里面一个很值得深思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故事啊，让我们思考这些事。我们不要积存这些东西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有一些我们不满意的地方的时候，有时候你需要责备他，可是你一定不要积存这些事。我自己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觉得我需要学习这些事，因为我从很年轻我就有机会服侍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也坦诚地跟我提到他们的事，有的时候是很私人的，也许他们做错的事情等等。我从很年轻这样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我要能够不受他们所说的这些事影响。第一，当然不去跟别人讲。你知道我做牧师四十几年，我里面有多少的秘密啊？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放心，我真的是因为我从年轻就打定主意这样，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边的。你说我忘记他吗？其实也不见得啊，哈。可是他就是不会一直出现在我脑海里面，更不会出现在我的言语里面。还有就是连我做神学生的教育，他们都有机会给我们看见他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那种不太上道的样子。我没有把那个积存在里面，因为就是那个时候连他们还在读书的时候我都不这样做的啊，我不会一直记得他们那种还很不老练的样子。你知道我的学生如果有注意的话都会知道，他们在读书的期间我如果跟他们讲话我都用您来称呼他们的。我不是只有语气上，我们的心态上也是这样的。也许你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像这样。当我们想帮助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好像我们要指出对方的错来，甚至似乎你要把它说得更完整，说得让对方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觉得好像这样他才会真实的悔改，会真实让他知道 它的光景需要改变。那不是的，那不是圣经的教导。有一些人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引用圣经，引用旧约的先知。我们都知道旧约的先知有很多话指责神的百姓，对吗？可是你一定要知道，旧约的先知也不是像你想的那个样子。你如果仔细去读旧约圣经，你会发现那些先知讲的那些严厉的指责的话，几乎都是对团体说的，比方对所有的百姓说的，对吗？当先知在面对个人的时候，他很少这样做，除非神特别要他对一个，比方一个假先知说出审判的话来。有耶利米书里面有不止一次有像这样的话，可是就是这个用了最多话指责神百姓的耶利米，他那些话多半都是对团体说的，对众百姓说的。他一旦面对个人，他不这样。比方耶利米书里面记载了好几次，他跟当时的犹大的末代君王西底家有个别的接触，跟他谈话。西底家是犹大末期最邪恶的君王之一了，而且刚硬悖逆，又找先知来要知道神的话，一旦神的话不是他期待的那个样子，他就根本不听的。可是你如果去读耶利米书，有几次记载耶利米跟西底家讲话，都是用非常温和尊敬他的态度在讲的，并没有那种严厉的指责他鼻子指责的话语，并没有。所以你不要拿先知责备的百姓的话就用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很有理由这样责备一个你的下属，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的配偶，或者在教会里面犯错的人。不，那不是先知的做法，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不是这样。事实上那样做通常都不会帮助对方改变的，通常都不会。你应该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我们服侍人或者做辅导諮商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有一个习惯，我自己总是先跟他们谈一谈，不是立刻就针对他们的问题就给出答案，我会跟他们谈一谈。事实上我常常问一些问题，问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借着他们所说的话我找出破绽来，好叫我可以好好的指正他们。刚好相反，我问的问题常常是想办法要引诱他做一件事，就是说出他已经做到的事，他已经做得蛮好的事。我会这样想，他应该在某些方面做得还蛮好的，我就想办法问跟那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深信主耶稣的一个法则，主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当你想要给人好东西的时候，先想办法诱他去意识到他自己已经有一些好的东西。这个是神的法则。就像福音书里面主在帮助人的时候，神的儿子说一句话，什么病都可以得到医治。我想他不用说话，他动个念头就可以了。可是主常常都要跟那个人有一点对话，或者是要他做一件事。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好几次讲到这一件事，他总是让他先做一点好像他做得到的事。事实上有时候他甚至要他们做一个看起来他们做不到的事，但是那个人却带着顺服的心，那就是主想要诱发出来他的东西。一旦有那个顺服的心，主就顺势就帮助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人的艺术，你一定要学习这件事，好吗？不是只有传道人要学习，不是只有諮商师要学习这个。当你让他自己去说出他已经做得好做得对的事，然后你加以肯定，这个常常会帮助对方，就是他还在说的时候就已经帮助对方不知不觉走上 一个正确的路或者正确的方向，那个时候你只要加一点肯定跟鼓励，很可能他就容易走上去。请记得神做工的法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嗯，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这样，他称赞肯定他们所做的工，我们刚读的经文，他现在把他前面指责他们的那些东西放下来，提到他们已经做得好的事，他们的优点，提到他们伺候圣徒的爱心。而且请注意哦，他没有在称赞的时候用这样的语气称赞说，你们虽然用爱心伺候圣徒，可是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到。你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我们就是要称赞一个我们关心的人的时候也很容易这样，你一定不要这样。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这样，他给他们的是一个十足的称赞跟肯定，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说别的了，就是这样肯定他们。而且他的称赞跟肯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也常常教导弟兄姊妹，就是他说得上来具体的东西，他没有说成说啊，虽然你们有这些缺点，可是你还蛮好的啦。他没有用这种方式讲，他说得出来他们什么地方好，而且说的是准确的。所以下一次你需要纠正一个人什么事，或者期待他得到纠正的时候，先花一点功夫想一想他有什么好的地方，他有什么正面的特点，那是需要花功夫想的。其实你平常就应该注意这个，你应该要对这些你需要纠正他们的人，一定是跟你有亲密的关系，而且你也在意他们的人，你要真正的在意他们，你要对他们有认识啊。举例来讲，比方有的父母很容易觉得我的孩子我当然认识他，才不见得嘞。你要真的认识他，不是因为你朝夕跟他相处，而是你需要思考一下，认真的想一想他是怎么样的，对吗？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他的读者站到原已有的根基上面，让他们站回正确的地方，虽然他们还不足，可是因为站在那里，接下来他讲的是教导的事，就会帮助他们更往前去，等于说直到有满足的指望。然后他劝勉他们要去效法那些有信心和忍耐的榜样的古圣先贤。接下去作者就举出一个最典型的最重要的榜样，也是他的读者应该一般都尊重的人，就是亚伯拉罕。我们来读后面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希伯来书第六章13-20节，也一样，你喜欢加进来随时可以加进来。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是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即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你会注意到从最后一节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第六章是希伯来书作者插进去，为了要引向他前面提到的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一件事，要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在这里作者要他们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他就拿亚伯拉罕做一个重要的效法的榜样。十四节这讲到的两件事，论父论子孙，这个出自创世纪二十二章，就是亚伯拉罕被神试验，后来他愿意献上以撒的时候，后来神拦阻他杀他的儿子，而且给了他伟大的应许，是以前神就讲过，可是在那里似乎神把他说得更完整啊。而希伯来书举出神给他的这个应许，这最核心的两件事，一个是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给亚伯兰的应许，这个福的应许是特别指着神要给他产业那个应许之地说的。然后论子孙，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那这些都在预表基督的救恩，你知道吧？这里说神这个应许得以应验，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也信神的话，而且恒久忍耐。你都要留意这些字眼哈，信、忍耐，而且还是恒久忍耐。你想到信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好不好？我这样讲好像多余，好像大家本来就会这样讲，其实不见得哈。我们经常会遇见弟兄姊妹，他们会觉得说，我信靠神，我也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做工？因为他在讲到信的时候，他好像从来没有把忍耐这一件事放在一起。还是你觉得我已经忍耐三天了？所以希伯来书才要你拿亚伯兰做榜样，因为他忍耐了25年，那个才叫忍耐，你知道吧？你看亚伯拉罕，他整个生命都黏附在主身上。他从一起头开始认识神、蒙召的时候，他就每到一个地方，他就逐坛求告神的名字。他让他的生命、神参与在其中，让神介入在其中。当环境艰难而许久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他继续的信靠神。莎拉要有孩子，可是她怀孕的情况一点踪迹都没有的时候，他继续的相信，而且还不时有别的搅扰，再加上有的时候神还要求他做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很艰难的事，在所有这些过程里面，他总没有离弃神，也没有离弃神的道理，他一直是持定着神，提雕住啊。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讲，就是亚伯兰信到底，顺服到底，爱到底，所以他得了所应许的。我很希望听我讲的弟兄姊妹可以像希伯来书的读者一样，都听见这些话，听进这些话。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应该意思是你也应该要相信到底，顺服到底，爱到底的。作者借这个榜样勉励他的读者，要这样持守起初确实的信心，持守那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当然圣经还有很多的榜样，不是只有亚伯拉罕，我们可以学习这个信心跟忍耐来承受神的应许的榜样。就是教会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人，比方初代的教会被认为是使徒约翰的学生之一，波利卡普，有时候被翻译成波吕贾，也许在有些书、一些资料上面看到的。他年纪大的时候，因为他不愿意否认基督，被罗马当局带到竞技场上，后来要把他烧在火刑柱上。到最后一刻，那个执行这件事的总督看他这么一个年长的伯伯，应该也是看起来非常的慈祥的一个人，一个好人， 所以他就再一次努力劝他否认基督的名字。据说 Polycarp 他这样回答，他说我侍奉基督86年，他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么会否认他呢？他们就是这样相信到底，顺服到底，爱到底的。他在86岁那一年为主殉道。当然还有别人，比方17世纪在英国的 George Fox， 那个创立了 Friends， 就是今天我们叫他 Quakers， 就是贵格会的创办人 George Fox。 我们对他的故事很多都是从他自己写的日记来的，你会发现他一生真的非常不容易哈。可他怎么样一直持定这样跟随主。约翰卫斯理也是这样，有许多像这样的人，就是在跟我们差不多同一个时代，你也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人。吴永长老、白利德博士，像这些人。今天清晨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因为她以前的老师是在台湾建立起贵格会的事工的人，她提到另外一个贵格会的宣教士，今天刚刚去世，这一两天吧。这些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一生忠心。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他的读者留意的是，这些相信到底、顺服到底、爱到底的人。弟兄姊妹，你也要这样好吗？不要受这个世代一个影响，就是都求短期获利，眼目看的只是我现在看得出什么好的成果来，好像就是对的道路，那个有点危险。像我们刚才做品格教育的时候讲的，那个会有一点像罗德，你知道吧？在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之前，那个地方看起来像伊甸园一样，这个世界很多地方也是这样。作者在这里特别标出这一段话，就是亚伯拉罕顺服神而要献上以撒之后，神给他的应许。作者特别标出说，神说这些应许的时候用启示的方式说的。神启示，我们可以来看创世纪22章，看到你怎么说到这一件事。虽然这里有引用这个话，那应该在第几节啊，15、16节的附近吧。对，16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希伯来书用这个话讲说，神不只给他应许，你知道神的应许本身就是稳固的，是不是啊？我们可能在世界上很容易听见一些人的应许，也许是你妈妈的应许，也许是那些政治人物的应许，也许是你老板的应许，你就会发现他应许那些话不用多久，就好像他没讲过那些话一样。所以你习惯了以为应许就是那个样子，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不要因为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渐渐冷淡，对神的信任就失去了。神不是这样，你应该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应许应该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一件事。一个人一旦应许，就一定让你有把握说他一定会照着做，而我们自己要做这样的人，对吗？神就是这样的一位。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觉得，就为我们指出来，神不只是这样， 他还加重的要表明他的应许一定是坚稳不变的，所以他指着自己启示来说这个应许。嗯，所以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我很多年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在想，到底这两件事指的什么。希伯来书没有说借一二怎么这两件事，而是前面这些讲了话以后他讲这一句话，非常有可能就是指的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神的应许，可他不止应许还加上启示，对吧？这两件都是不能更改的事啊。他特别说明启示的意思，就是说出来就等于是要了解各样的争论啊。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他讲了两件事是指的神启示应许的话的那个内容，一个是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因为那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表明说这两件事神一定会做的啊，因为他应许了。所以无论你觉得这两件事指的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方向。我说今天这个时代啊，不只是应许让我们没有那种十足的把握人应许了就一定会照着做，就是连发誓也是这样，对不对？哦，我们容易看到一些公众人物做一些发誓的举动，然后根本就没有什么 credit 在他们身上。你不要这样想，这里在指的是本来这些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含义的啊，无论应许无论启示都是。其实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根本不要我们启示，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希望你整个的生命就是像这样的，说过的话说出来了就算数，人家会对你有这个信任，你不完全不需要发誓，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便是出于那恶者，这是我们的主说的。可是在旧约时代在这里仍然有像这样的事情哈，启示来了结各样的争论。而希伯来书借着这个告诉我们，神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们应许，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不会羞愧不会失望而大得勉励。其实换句话说，希伯来书做得很清楚的把在这里神给亚伯兰的应许说成是今天也是我们的盼望，而那个指望就是我们得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得以亲近他，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希伯来书，我告诉你这个让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留意，希伯来书蛮常讲到应许这个字的哈，这个字眼啊。当他讲到应许的时候，常常就是在提到神给亚伯兰的应许，而那个应许就是在论到将来基督的救恩，整个的整全的救恩的。希伯来书还有另外一个词常常提到，就是指望。在其他的经卷比较多会翻译作盼望哈，但希伯来书有几次翻译成指望，意思是一样的。当希伯来书讲到盼望的时候，他也不是在指着你盼望那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对你做出回应来，不是那样的盼望。他讲的盼望是一个更伟大的，一样是在讲到基督整全的福音的。他的救恩怎么完满的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包括了罪得到赦免，良心得到洗净，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经历基督生命的大能，我们得以亲近神，有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等等，至终要使我们像耶稣。这是接下去希伯来书要在别的篇章里面还要继续的讲的事，有一天我们灵魂体都能够成圣， 我们成为完全人，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得以像耶稣啊，就是这样的盼望。所以希伯来书还有整个的新约圣经在讲到这个指望的时候，他不要我们只想到生活当中会蒙受的祝福，好像因着我们信靠神，我们可以有一个盼望，在某一个难处上面可以得着神的帮助等等，像那样的盼望。虽然盼望可以包括这个，可是当希伯来书讲到盼望的时候，讲的是更伟大、更丰富、更完满的整全的福音。嗯，这个指望的核心在这里给我们指出来，就是神的同在啊。他讲到会幕里面的至圣所，因为在下面的篇章他要逐渐引进用摩西的会幕来讲整个救恩神的安排、神的规划啊。所以他在这里开始提到这一方面，我们得以亲近神，可以进入至圣所。我喜欢用有一些人用的字眼，讲英文的人用的字眼，进入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进入神的最同在，这是我的翻译，进入神的最同在啊，进入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啊。希伯来书讲这个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而且通入幔内，记得吧。希伯来书有的人说他有13次讲到这个 We have， 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有得以进入应许之地，得以进入安息的应许。前面好几次已经讲到这个，在这里要给我们讲一个，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通入幔内。这个锚是使一艘船能够更稳固，对吗？不要飘来飘去哈。如果你的锚下在一个平稳的地方，也许是一个港口、一个海湾里面，就会使那个船能够平稳、安静、静止不动，对不对？对不起，我弄了一个陷阱给你。我看见至少在我们这里，我看得见的大家好像没有人点头，没有上当，没有啦。船下了锚，它不会静止不动的啦，对吧？我不是要故意玩文字游戏，我是要表达很重要的真理。你船下了锚，船还是会摇来摇去吧，对吧？风吹浪摆的时候你还是会动，可是你动来动去，你总是大致上动的范围差不多是在那里，对吗？你不会太离开它，那是锚的作用嘛。嗯，除非锚的链子断掉，否则你就会一直在那里。其实这个就像主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接在葡萄树上，风吹的时候枝子动不动啊？动，但是它动来动去总是还是接在葡萄树上，对吗？我一定要讲这个，为什么？因为这是教导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用葡萄树的枝子在树上来讲，我们 abiding Christ， 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以后就无论遇见什么事我们都安然自若，什么感觉都没有，完全没有什么摇动，并不是这样的。你忽然听见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忽然遇见一个灾祸，忽然知道你得了一个严重的疾病，或者你的儿子得了严重的疾病，我们一定会有感觉，会有反应的，你有可能摆一下。可是如果你这个枝子是接在葡萄树上，你这个生命的锚是下在神的同在里面，在至圣所里面，那么你其实摆一下你不会离开主，对吗？揣摩一下这一件事哈， 我是在描述我们的经历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让你生命的锚下在这个幔内，把你的锚抛在安置在神的同在还有永恒里面，你有没有这样？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无论在做品格教育或者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你要让神参加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地方。你有没有让你的生命这样？你的心有没有常常停住在这里？你总是想到神，像亚伯拉罕一样，每到一个地方就筑坛，然后就求告神的名字，好像一个说不出来的渴慕，使你整个生命经常的奔向神。让你的心常常想到的就是像这样，希伯来书后来要提到是属天的家乡而不是地上的生活。作者讲这些话就是逐步的要引他的读者望向天，望向神，有另类的想法，开始把他们心思安置于其中，这样他们才能够预备好要听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告诉他们的神怎么样把这个在属地，神在旧约时代借着亚伦祭司体制，借着会幕所做的一切的敬拜侍奉的礼仪，神是如何把它转化到属天的永恒的事物上面。之前他觉得他们听不进这些话，因为他们充满了属地的心思，他现在借着这些话希望引他们往属天的方向走。所以接下去他要讲到之前他提到的话，麦基洗德。我们来读这后面的三节经文，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三节。来，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四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知道从旧约时代神颁布律法之后，神的百姓如果想到祭司赎罪献祭这些事，他们知道这个是他们敬拜神侍奉神的核心，他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当然做这些事的是神所拣选的摩西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后代，包括了利未支派，整个利未支派要做这些属神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这个，习惯了这个。事实上很多犹太人，很多以色列人会觉得那就是他们的宗教的全部，是他们的信仰的全部，而其中有的在后来基督来到之后成全的救赎，福音被传扬出来，他们接受了福音，他们得救了，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里面有已经有圣灵，他们还是没有完全明白这些事的真意，他们仍然把注意力把期待放在这个献祭这些外在的这些礼仪上面。可是作者想要他们得着另类的思想，把圣灵的思想吹进这些人的心里面。他开始申论基督是怎么样，不是照亚伦的祭司体制，而是照另外一个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来永远为祭司。这不是希伯来书自己发明的话，因为他一起头就表明他引用了诗篇的话，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诗篇110篇第四节的话， 诗篇110篇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弥赛亚预言了，弥赛亚的诗篇。第一节是旧约经文里面最多被新约引用的经文之一了。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成为你的脚凳。可是第四节就提到，继续这个话语就提到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他是神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麦基洗德等次到底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读的那些经文，下一次我们会讲的更多一点。可是我要先讲到更宏观一点来看这整个题的意思。这个关于提到麦基洗德，是希伯来书里面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最被广为讨论的经文之一了啊，也有各种说法啊。光这个麦基洗德到底是何方神圣，就有很多说法。有一些犹太学者，他们不太管圣经的字面的意思，他们完全同意圣经是神启示的，可是他们又不太管这个字面的意思，他们只管灵意，所以他们提到麦基洗德就他就是指大祭司亚伦说的，也不去探讨为什么会指的亚伦，那个时候亚伦根本还没有出现，对不对？还有一些犹太拉比，他们说这个麦基洗德就是闪，你知道谁叫闪？一闪一闪亮晶晶那个闪，不是啊，那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之一，记得吧？啊，你如果去看创世纪记载这些先祖啊，常常都把他们的年岁还有几岁生下一代写得清清楚楚的，写得很精确。你如果这样去算，闪几岁生亚法沙，这样一直到亚伯拉罕出生，你就会发现闪，我记得闪一共活了多少年，600岁好像是。你会发现亚伯拉罕跟闪有重叠的时间，也就是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闪还在呢。还不只是这样，好像还跟他重叠了蛮多年日，可能有150年好像。意思就是说，连雅各都看过闪，有可能啊。所以有一些犹太拉比就说，这个麦基洗德就是闪，有可能他们是为了对抗基督徒认为，基督是。就是耶稣是基督说的啦，用麦基洗德来表征耶稣基督。可是在教会这一边呢，有一些学者他们就认为麦基洗德根本就是基督自己在旧约时代肉身的显现。在旧约时代有时候神以肉身向人显现，跟道成肉身是不太一样，道成肉身是真的从母腹里面出生，从小这样生。可是在旧约时代当然多的是神好像以人形向人显现，他们觉得就是基督以人形向人显现就是麦基洗德。因为他们就觉得希伯来书所形容的那个他无父无母无诸仆生之死无命之中，根本不是一个属血肉的人有的情况。他们不太能了解希伯来书怎么样用寓意来写这些事，他们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同意寓意的解释，可是在这里有的就不这样做。路易斯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他对寓意很有兴趣，他为了什么书，他要包括他写的童话故事还有一些他论真理的书，常常都这样，他很容易用一个比喻，用一些寓意来说明一些事。他在他那一本有名的 Mere Christianity， 就是最近校园有新的一本叫我如何思考基督教啊，以前叫做以前叫做什么如此基督教，还有 基督教信仰正解等等，有好好些不同的译本。他在那本书里面，他讲了一段有趣的话，他说如果有人坚持一定要用字面去解释这些象征的意义的话，他认为那些是象征的意义，如果有人坚持一定要用字面去解释，那么你就干脆认为基督既然说我们像鸽子，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去生蛋。这是路易斯说的，你有听懂吗？对不对？其实诗篇用的字眼应该我们就能了解，他用的不是说神奇的事绝不后悔，说你就是麦基洗德，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显然是在用麦基洗德的某一些事情来表征基督，而不是在说他们是划等号的，对吧？你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那是一种比喻，是一种象征的含义，这样想才比较合理嘛。我自己相信麦基洗德很可能是亚伯拉罕的时代一位德高望重的祭司，有可能他原来就跟亚伯拉罕相似。我们一定要这样想，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这个世界上虽然充满了不认识神的氛围，可是里面一定也有一些是认识神的人，从亚当传承下来的对神的认识，或者说洪水以后从挪亚传承下来的对神的认识，并没有消失在哪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相信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继续有一些人是认识神的，有的时候也许这样的人很多，有一些时代也许很少，但是总是圣洁的种类从来没有在人世间消失过。我们读圣经要小心，不要觉得亚伯拉罕出自拜偶像的世界，所以神呼召他，所以现在好像全世界就剩下他一个人不拜偶像而已，还有他的后裔，你不要这样想。我觉得麦基洗德应该本来就不拜偶像的，你看他给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称神这样称的，他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对吗？这个通常不是拜偶像的人用的语词。你知道中华民族古代的圣贤也是这样的，他们讲到天，讲到上帝，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而不是后来的拜偶像传统的民间宗教那种观念。是有一位至高的神，一位天地的主。所以麦基洗德有可能是一个对神有某一个程度的认识的一个祭司，所以有可能因此如果他原来就认识亚伯拉罕，很可能听过亚伯拉罕叙述他自己的经验，有可能他也很欣赏和认同亚伯拉罕的信仰，有可能也许因为这样他们后来成为朋友的来，所以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他就过来给他祝福那个故事在创世纪十四章所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比喻的素材并不需要每一方面都跟比喻的实体划等号，并不需要比喻常常表达其中某一些重要的含义而已，而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你都要去这样探讨。希伯来书在往后面的他许多篇幅里面，他还要继续提到这种本物跟影像、实体跟预表的这些论述，所以我们要开始有像这样的观念好吗？而不要像卢易斯讲的就要被比喻为鸽子就要去生蛋了，所以不需要这样。下一次我们会更多的来叙述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我们借着这些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可见的许多的事物上 我们要越过这些有另类的思想，去想到背后神想要表达的属天的事物。这就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给大家讲，我们要唱宣信写的他自己这首诗歌就是这样说的。你可以看到各种祝福医治，有许多这些外在我们将要经历的事情，可是所有这些我们应该知道都是要引向基督的本身，而这一切的事情并不是我们生命的最核心的终极的样式，终极的样式是在幔内，是在属天的，是在神那里的，好吗？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来唱宣道诗二十六首，宣道诗二十六首。最后一节唱两遍，
天要的是不知，地要的是天要的是感觉，今要出言语，天要的是恩赐，今要是恩主，天我心中一直，今要出自己，永远出的耶稣在面一切在耶稣里都是我的一切，天要的是福祉，地要的是主，天要的是感觉，地要出言语，天要的是恩赐，地要是恩主，天我心中一直，地要主自己，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稣里都是我的一切。
请起立来唱，
天有地不是敬畏主是好，天要一番救恩尽完全拯救，天有圣洁之主尽主牵我手，三漂流无名金毛一泡脱，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稣里都是我一切，天马流一大船金砖新祈求，天天接地观你金融主开幕，天我随天天盼望世主，君尊主是我， 在满面。